感谢主，我们今天还继续要读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读第五章的15节到18节，以弗所书第五章15节到18节。
唯用爱心说诚实。
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
第五章，看到是第四章。
15节到18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感谢主，今天保罗在这个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的15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这里是说到要谨慎行事。那么保罗在说到我们基督徒行事的时候他也说过，请我们还是读这个第五章。第8节，我们读第8节。第五章第8节。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好，你看在第五章的第8节说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说到行事为人也说到行事，同一个字。那么今天我们在读15节，你们要谨慎行事，又说到行事，不过这里加了一个谨慎等等我们要来解释。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第五章第8节是行事为人像应当像光明的子女我们说过子女原文是孩子，基督徒行事要像光明的孩子。那么今天我们读的15节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叫智慧人了前面是说是像光明的子女现在是智慧人了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光明的子女和智慧人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用智慧？好，那么我们要来读一点圣经。我们再读读以弗所书的第2章。我们先读第3节，就读这个第3节好了。以弗所书第2章的第3节，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好，那么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我们的行为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那个私欲就是欲望，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和他心中所喜好是连在一起的。 我心里怎么喜好我就怎么去做，我们都是随着自己心里所喜好的去行。所以一个人的行为和他的心里所思想的是连在一起的，你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行。啊，这里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来请读45节。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好，这里也要告诉我们，一个人嘴巴里所说的话是从他心里怎么想他就怎么说，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说。所以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思想是连在一起的，你思想怎么想你的行为就怎么做。我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我们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思想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到智慧，说到一个人的智慧，就是说到他的思想，智慧就说到他的思想。所以我们保罗这里说，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那就说到我们的思想的，跟我们思想有关系了，心中所思想的有关系。说到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像光明的子女，那就不同了，因为光明，神就是光，好不好？那是完全从神来的。因此保罗在这里说到智慧人，那就是我们的思想要改变。那么智慧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有神的智慧还有人的智慧。好，那我们来读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我们先读21节，先读21节。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好，这里一开始说到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人有人的智慧，后面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神有神的智慧。因此说到智慧，第一个我们刚刚说了，人的智慧是和他心里所想的连在一起的，跟他思想有关系。那这里又说到神有神的智慧，人有人的智慧，我们每个人都有人自己的智慧，所以我们的行为是根据我们的智慧，就是我们的思想。那么一个基督徒，我们心里所想的，就是我的思想啊，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呢？我的思想应该怎么成为一个智慧的思想呢？那就要请你读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二十节读到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好，那么这里是说到心智改换一新，我们原来解讲说过，在原文就是我的思想在圣灵里发生了改变，在灵里面发生了改变。刚刚我们说智慧是和思想连在一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和我们的思想有关系。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怎么做，心里怎么想的你怎么说。但是现在你是一个基督徒了，我们的思想要在圣灵的里面要改换一新，那就是思想不再是过去的思想，不再是旧人的思想，那就是你就有神的智慧了，而不是人的智慧。所以今天第五章专门提到这个问题，保罗就说到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我们在讲义上给大家说到了什么叫谨慎行事。谨慎原文是看，用眼睛看，行事就是怎样的意思，这两个字连在一起。这个谨慎行事在原文的意思，那就是说仔细的看准了再去做。一个基督徒做事不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要看准了才去做，没有看准你还不能随便做。所以我怎么叫做看准了，那就是你的思想要在圣灵里改换什么一新啊，这就是我们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思。如果你是一个愚昧人，你就是常常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啊，那就是愚昧人。我心里怎么想，我怎么喜好，我就怎么去做。如果你是一个智慧人，你的思想就应该改换一新，那你所做的事情，那是你的思想已经改换了，所以你是一个智慧人，你做的和别人做的就不同了啊。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跟别人做的就不同了。所以保罗特别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可可请读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啊，我们这个第二章它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来读第六节好了，好吧，或者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六节。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好了，现在你的思想改换一新了，那就你会看见一件事情，你和基督一同复活了，而且一同坐在哪里呀？你坐在天上。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的智慧就是有一个属天的生活。你是属天的，你有一个属天的生活。属天的生活，用我们说话来讲，我们的言语来讲，什么叫属天的生活呢？那我们还要读读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读到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三节到五节。
只欲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好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你的思想改换一新了，你就有智慧了，你说出来的话语就不同了。所以这里说很多的话语是基督徒不可以提的，说都不可以说的。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读到保罗是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愚昧人是什么话都可以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心里怎么想怎么就说，好不好？肉体怎么喜欢就怎么说，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骂人就骂人，想说谎话就说谎话。但是你是一个智慧人哦，这些话都不能讲的哦，嬉笑的话都不可以哦。所以这里上一次两次以前我们说到，什么人在神的国里没有份的？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在神的国里没有份，好不好？因此我们今天是属天，坐在天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就是有智慧。因为有智慧，我们的思想在圣灵里改换一新，所以我们的生活啊，那就和基督一样了。所以我们有智慧了，许多话我们是不能说的。另外，世界的很多东西我不追求的，我们不追求的，他也摸不着我们。世界的什么东西呢？名利地位。好，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如果我们是坐在天上，我们的思想在圣灵里头更新了，世界的东西就碰不着我了，摸不着我了。所以这里说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要过去，这些都是世界上的事情。因此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思想更新了，你是一个智慧人， 有神的智慧了，好不好？世界的这些东西，就摸不着你了，摸不着你。那么你活在这个地上，你是在天上，你的地位是在天上，你是把天上的生活活出来，所以你和人中间就有一个区别了，好不好？他们可以追求这一些，但是你不追求这一些，他们受这些影响，你不受这个影响。啊，前两个星期我们有一次有一个聚会，那么有一个弟兄他就说见证，他说我信主耶稣以前，我是追求金钱，马门啊，追求地位，追求权。但是今天我是虽然是基督徒了，我还在追求这一个啊，没有马门我能生活吗？权我能够当总经理，总比现在当一个职工好啊，我也想追求这一个。好了，弟兄姊妹，那就是一个问题了。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思想没有更新，没有在圣灵里更新，你还活在旧人的里面，你就没有办法，你就没有神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圣经，我们写在黑板上，那就是说你不能成为一个像一个愚昧人。所以一个基督徒，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智慧人刚刚我们讲了，你的思想是更新的，你的想法和别人完全不同，别人可以贪爱这个世界，追求很多东西，但是你不追求，你怎么能够不追求？因为你眼睛看的是神，眼睛看的是神，你是坐在天上，所以你因为眼睛看的是神，你就相信一切都是神在那里安排，神在那里管理。所以你们记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保罗给提摩太讲，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里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要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所以在基督徒的中间不应该有嫉妒纷争，传道人和传道人中间不会相争的，弟兄姊妹之间不会相争，不会为马门相争，不会为地位相争。千万不要说我是神学院毕业，我是博士生，你这个老牧师，你是神学院里面，你没有到博士，那么今天我的地位就应该比你高，看到没有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你就看见有一批人，他们没有嫉妒，没有纷争的，不追求名，不追求利，不被马门约束，不被世界的肉体的情欲来约束，不被眼目的情欲约束，不受他的利用，不受他的，他已经脱离这一切，因为他是属天的。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像智慧人，不是愚昧人。如果在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里面满了嫉妒纷争，传道人和传道人中间还在争，这是绝对的错误，绝对的错误。 这就是没有智慧，不是光明的子女。因此保罗在这里再三的再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智慧人，撒旦的引诱引诱不了你。好，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读到第九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基督徒不要为名利来忧虑，不要为马门来忧虑，不要为明天我吃什么穿什么来忧虑，你把这些忧虑都卸给神。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八节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用祷告祈求和感谢应当一无挂虑，用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就会赐给你一切的平安。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基督徒不应该有忧虑。这里特别说到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一个千万不说可吞吃的人只是不信主的人，包括基督徒都在里面，好不好？撒旦可以用各种的引诱各种的试探来试探我们，连主耶稣在地上他都试探主耶稣。所以撒旦的试探会让许多基督徒受影响，因着他的试探我们就会跌倒啊。因此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就要像智慧人，当我们的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到你的面前来，用许多东西来引诱你来恐吓你的时候，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条很重要的路，就是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它。什么叫坚固的信心？我靠的是神，神是管理一切的。你记得希伯来书第一章说到，主耶稣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什么万有啊？这个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不只是说托住了天地，连你的家庭也托住了，好不好？万有，丈夫和妻子之间有矛盾吗？主的命令你就可以托住他。父母和儿女中间有矛盾吗？主的命令就把他托住了。弟兄姊妹之间有矛盾吗？主的命令就托住万有。我们的眼睛一定要看见，在神的面前看见这一个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就不会受撒旦的影响，魔鬼的影响，不受他的影响，我们还能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除了这个，圣经里也告诉我们，马门也会对我们有影响，就是钱财，好不好？ 那么我们基督徒对钱财的看法，那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能，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我们用马门，钱财我们可以用它，但是我们不敬拜它，不侍奉它，不追求它，你就是一个智慧人。如果你追求它，你被它控制了，你就是一个愚昧人啊。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做一个智慧人，我们生活像一个智慧人。好，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16节，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这个光阴这个字在原文是时间，或者说日子。一个基督徒，我们爱惜每一天，不要糊里糊涂的过，所以要爱惜这个日子，爱惜这个时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世代两个字是指的日子，原文不是世代，原文是日子。现在的日子是的是邪恶，英文它用的是 evil， 那就是你每一天我们在地上都会有撒旦的试探，马门的试探都会有的。那么我们怎么办呢？那么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就是每一天我们不能糊里糊涂的过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天早晨当你在床上一睡醒了，第一件事情先向主祷告，把今天一天交给主，今天一天就交给主，让我今天不要白白的过去，我今天应该怎么样活在主的面前。这就是我们要爱惜光阴。因此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看见现在这个邪恶的东西很多，每一天你会遇见的，但是求神保守你，救你脱离凶恶，不叫你遇见试探。我们特别是我们的思想天天要更新。上个星期六我们在这说到光，我们随时应该有光照，没有光照你就会落在魔鬼的试探里面，你就会失去信心。基督徒一失去信心就会被撒旦掳去，后果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17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15节是说到不要像愚昧人，像智慧人。愚昧人和智慧人是相对的。17节是糊涂人 和明白主的旨意又是相对的。糊涂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愚蠢的人啊，愚蠢的人，中文把它翻成糊涂人，那就是没有智慧的人，没有属灵的智慧，天天没有光照，做任何事情没有光照，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糊涂人他就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旨意。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明白，基督徒要追求，我要明白神的旨意啊。那么我们读过的圣经请你来读读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这里就明明地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不懂得什么叫做神的旨意，但是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基督徒在你每一天所遇见的事情上，你怎么来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常常会遇见很多不顺利的事情，我们也会遇见不顺利的人，我们也会听见有些话语是不对我们不尊敬的话语，刺激我们的话语。那么当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临到你啊？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要明白神的旨意了。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头发神都数过了，神照看我们，照看得非常的细致，头发都给你数过了。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头上有多少根头发啊？一般来讲一个人的头发是有十几万根，有的都 多一点。你没有数过，神数过了。我曾经说过，有一个青年人天天照镜子，天天弄他的头发，忽然有一天发现头有一根白头发了，他怎么样呢？就把这个白头发就拔掉了。可是他拔掉了，他是一个基督徒，神的那个布子上就要写第几根头发拔掉了，看到没有？神就管得这么细致，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遇见任何一件事的时候，你一定要问问神，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我的丈夫今天为什么对我说这么刺激的话？你先不要跟丈夫两个吵，先问问神为什么他说这句话。神啊，你让他说这句话了，你的旨意究竟如何？孩子今天不听话了，神啊，你的旨意究竟如何？ 爸爸说了对孩子说了重的话了，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问问主，主啊，为什么我的爸爸今天说这句话？这个就叫做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罗马书有，我们来读读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
好，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临到基督徒身上的每一件事情，效力就是在那里做工。做什么工？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人，你所遇见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应该让你得到益处，这是神一定做的。孩子不听话能够叫你得益处，工作不顺利叫你得益处。我们总是想到工作顺利，天天遇见很多顺利的事情就叫我得益处，我真是高兴，感谢主，好不好？但是你没有相信万事互相效力，每一件领导你的事情，弟兄姊妹，都要叫你得益处，就是你明不明白神的旨意。当你是爱神的人，你要追求我要明白神的旨意。当你追求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爱神的人，神就叫你发生在你身上每一件事情都会叫你得到属灵的益处啊！这就是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经历啊，应该有的经历。所以我们应该是一个智慧人，不是一个愚昧人。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也不能做一个糊涂人，一定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当你一明白主的旨意以后，弟兄姊妹，你就会看见你是在天上，你做一切事情都是从天上来看地上，别人是在地上，但是你在天上。所以他说了一句话刺激了你，你如果在地上你就可以说一句话来刺激他，但是如果你在天上就不同了，他刺激了你一句话，你在天上你一看见了，你会用天上属天的地位来对待这件事情，你不会和他相争，你反而还会同情他，好不好？你反而会来爱他，会来帮助他，因为你是属天的。如果你是属地的，你就会和他相争了，这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做糊涂人，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究竟是如何。那么刚刚罗马书十二章，一个人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有一条路非常重要，就是你必须把你的身体献上。所以我们和青年少年人，我们告诉他，你信了主耶稣了，今天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献给主，你向主祷告，主啊，我把我自己献给你。我也曾经说过，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带领我们的这个老弟兄告诉我们，我们献上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像点买东西点器官一样的，一样样的点给主。主啊，我的左眼睛交给你，我的右眼睛也交给你，我的左耳朵交给你，右耳朵也交给你，就是我的耳朵从现在起要听你的话， 我的眼睛要看你要我看的东西，我的嘴巴要说你要我说的话。好，这个就是说你把你自己每一件都交给主，我的左手右手左脚右脚都交给主。当你把你自己完全献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会看见你开始改变了。好，神就接受了。你不愿意奉献，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一个人说，我怎么不知道神的旨意，你自己都没有奉献你自己，你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当你把你自己奉献了以后，你就知道神的旨意了，你就开始改变了，你就懂得了，哦，原来这一件事情上神在提醒我。我们知道圣经里有一句话，就是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你可以，你圣灵指教你，你听不听又是一件事情哦，好不好？圣灵指教你不听怎么办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就说，把你自己的身体献上，就是从圣灵说的话指教我，我要听，你不愿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读以弗所书就有一句话，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啊，好不好？今天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是神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没有把自己献上，就说你还和圣灵相争，你还不愿意顺服圣灵。好，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难处。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因为现代的时代邪恶，日子邪恶，每一天引诱你的东西太多了，太多，撒旦又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活出天上的生活，你是一个光明的子女，你如果是一个智慧人，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你应该明白主的旨意，把自己献上。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情况。啊，下面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先解释被圣灵充满，不要误会，原文是在圣灵充满里。因为今天有很多人把圣灵充满弄错了，就是他，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充满和圣灵降在你的身上是两回事情。圣灵充满不是圣灵降在你的身上，圣灵充满那就是说让圣灵来管理你。好，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我们现在读第六章第一节啊，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 满了圣灵的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和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和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纳、提门、巴米拉，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好，这里有七个有好名声的人，这里说圣灵充满，原文是满了圣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在圣灵充满里面，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另外请你再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六节读到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好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说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或者叫做满了圣灵，也就是说你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顺服圣灵指教的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你的思想就在圣灵里更新，好不好？另外一个圣灵还有一个工作，就是为了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会降在我们的身上，那是给我们能力，这是主耶稣说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工作。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不需要你追求的，好不好？是到了时候主耶稣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五旬节到了，圣灵就自动的降在他们身上，不需要你去追求。另外一个就是圣灵充满你，好不好？满了圣灵，这个你要追求的，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你要是成为一个智慧人，你要把你自己奉献给神，你要在圣灵里更新你的思想，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啊。所以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今天我们说的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那就是说你要顺服圣灵，让圣灵来管理你。这里为什么说到不要醉酒啊？那么我们也看看圣经里对酒的是怎么说的，请你读读旧约圣经的四世纪。就是约书亚记的后面第九章。12节到13节。12节到13节，四世纪第九章12节到13节。
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对，那个神名原文没有名字，就是神。好，这里说的酒啊，是使人喜乐的，好不好？酒是使人喜乐的， 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在利未记里面也有一种祭，叫做奠祭，就是把酒献给神，啊，意思就是让神来喜乐。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基督徒有没有喜乐？有喜乐，不是喝酒来喜乐。那请你来读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了，弟兄姊妹，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应该有基督的喜乐。喜乐和快乐不同啊，那是神给你的喜乐。我们基督徒遇见了很多顺利的事情，我们可能很快乐啊，外面很多顺利的事情很快乐，但是这个喜乐不同啊。快乐是遇见顺利的事情你就快乐，遇见困难的事情你就没有快乐了。但是基督徒，你遇见了困难的事情，你也在喜乐，好不好？那是神给你的喜乐。所以刚刚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一个基督徒遇见了难处了，你还会有喜乐，那个喜乐是从主耶稣来的，基督的喜乐，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有的。一个基督徒得了生病了，很严重的病了，按理说没有希望了，但是他里面还有喜乐，好不好？他还有喜乐，他对神还有信心，还有喜乐，这就是不同了。你遇见了困难了，你还有喜乐。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喜乐不是靠外面的喝酒来喜乐，我们今天的喜乐是主的喜乐啊。所以这里讲不要醉酒，醉酒原文是酒中毒了，好不好啊？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好不好？有人就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啊，请我们来读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
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
好，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啊，胃口不清啊，可能吃东西没有注意了，所以啊，保罗就告诉他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什么呀，用点酒，因为酒是杀菌的，好不好？酒是消毒的，把酒当成一个药了。好，所以有的弟兄啊，天天喝酒，就说你不要喝酒啊，他说我喝的是提摩太酒。提摩太酒是一个治疗，因为他有病嘛。你并没有病嘛，每一次饭都一定要喝酒，好不好啊？弟兄姊妹，这个就要注意了，特别基督徒不能醉酒，因为你喝酒醉了，你虽然觉得喜乐了，实际上你失去控制了，好不好啊？这个时候撒旦就来做工了，好不好？所以很多人是酒后出事情的因此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受圣灵来管理，好不好？基督徒是绝对不可以醉酒，但是你说我喝一点酒可不可以？你在主面前祷告，好不好？ 不，提摩太是可以喝一点，因为他有病嘛。啊，那现在有的酒医生也喊病人，有的药里面，有的药是加在酒里面的，好不好？那是医生告诉你，我想那是可以的，好吧？但是千万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放荡就是你没有控制的能力了，好，不能被控制了。啊，因此保罗在这里特别提起来喝酒的问题，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实际上你被酒控制了，一个基督徒被外面的东西控制了，就等于被马门控制了，看到没有啊？被贪心控制了，被名誉地位控制了，基督徒不受这些控制，好不好？所以酒不能控制我们，好，不能控制。因此弟兄姊妹，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不要受任何控制，啊，任何东西都不应该控制我们。好，我想我今天就先交通到这里，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的，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吧？好，请讲。
基督徒可不可以许愿，向神许愿？
啊，好好。啊，那么基督徒可不可以向神许愿，对不对？在旧约是完全可以的。啊，旧约是可以的。许愿，今天不叫许愿了，今天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十二章，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好不好？那么献上就是献祭了，等于。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就说献上自己作为这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作为活祭献给神，是可以的，好不好？就是把自己献给神。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就是我们都是祭司，主耶稣是大祭司，我们在主的里面可以献活祭，好不好？把自己献给神，这是可以的。好，所以这个许愿如果是把自己献给神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好，好，如果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请郭弟兄给我们做结束祷告。